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地志坚，欢迎收听公共传播，传的是天堂的福音还是天国的福音？选自今日佳音，作者赵晓。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基督教越来越进入公共的领域，开展各种的对话，希望在网络上见证主名，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真理。但是对于介入的策略，基督徒常常争论不休。疫情期间，网络宣教变得更为迫切，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是合宜有效的公共传播呢？为此，我们特意分享著名经济学家赵晓老师在第四届话语论坛上的演讲，供大家讨论学习。一，从神的家和神的国的区别看公共传播。中国人很重视家，我们有很多的人口是由很多的家所组成的独特的族群，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却被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那么多家，但是日本有强大的国。家是国的基础，没有家就没有国，但是不能说一个一个的家加起来就自动等于国，因为国是一个系统，家里得有人去当兵交税，种种的要素结合成为一个集成性的精致系统，这才是国。家和国是有区别的，今天这个世界是以国的形式组成的，彼此在竞争，国必须考虑公共设施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家就不用，家就考虑自家的事儿就行了。在自己家里，只需要考虑装多少盏灯，不用考虑路灯，因为路灯是公共设施，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家，甚至企业也是一样。比如说开发商通常只关心自己的楼盘，不会关心整个国家的公共设施怎么建设。显而易见，家和国是有明显区别的。同样，教会是神的家，但是教会是不是就等于神的国呢？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基督徒在教会里一定会关心这个家，通常信徒来到神的家会经历三个阶段。一开始，他关心神的祝福，神给他个人信主后有什么祝福。 第二个阶段，在他得到很多祝福后，他可能会关心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关心他的家，他的教会。到第三个阶段，他会回应神对他的呼召，这个时候才进入到关心神的国的阶段。所以啊，没有家就没有国，但是有家不等于就有国。国是什么？国是系统，国一定有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那么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家的事儿，还要关心许多家庭之间共同的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进入到公共的领域。今天我们谈公共传播，就是要关心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无数的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叫公共。为什么大家都关心的，我们也要关心？因为这是公共的事情，我们要在公共的平台上用公共的语言进行沟通。你不能用自己家的话，要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我们去尼泊尔给尼泊尔人传福音，要用尼泊尔的语言。同样，我们进入公共平台，要用公共的语言来讨论，不能用教会的话，因为教会的话人家听不懂。在公共平台要用公共语言讲公共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众教会的公共设施谁来建设？众教会公共的产品和服务谁来提供？我们看到很多国度性的机构出现了，比如说宇宙光，他做了那么多的出版，都是为他自己吗？不是，宇宙光供应整个教会，然后跟社会来对话。这就有点像特种兵一样，被派遣出去到某一个领域，跟那些专家进行对话，慢慢的使他们接纳我们的观点。这不是某一个教会能做的，这是公共的、国度性的。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二，基督教公共传播的内容，天堂的福音还是天国的福音？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观察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我非常感恩，在过去的十年里，神让我接触到全世界顶尖的教会领袖，各个事工机构的领袖。我明显地感到华人教会，也包括普世教会，比较重视的是家。我们天天讲的都是家里的事，说的也是家里的话，但是不太关心国，很少有人会考虑公共设施等问题。另外，在整个福音信息的领受上，特别是我接触到的大陆教会，其实啊，信的是天堂的福音，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信耶稣进天堂，不信下地狱。很多人传福音都是这个路径。在大陆召开了一个企业家大会上，我邀请了万科的王石来参会，他是大陆非常杰出有名的企业家。结果我们的弟兄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你要信主，你不信主会下地狱，你就是迷途的羔羊。他回应说，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才知道我是迷途的羔羊。后来气氛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张力。有的人传福音就是这样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所以说我们所信的是天堂的福音。这个事情我思考了很久，信天堂的福音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等到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世界拿一张船票，越过死亡进入天堂，这个太美了。所以别人都是到世界末日就进入死亡，而我们可以拐个弯，我们进入天堂。天堂是什么呢？ 天堂是一处非常高尚的房产，那个地方比地上的任何房子都更美，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天堂，这是我们最美好的盼望。这样的话，天堂是只有死亡才有价值的，因为只有死后才能进入天堂。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所领受的福音难道是只有死后的价值吗？难道是因为有死亡，我们可以逃避死亡，所以它有一个逃避的价值或者逃跑的价值吗？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我发现领受这样一个天堂的福音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个福音是贵天贱地的，因为我们觉得天堂很好，世界太糟糕，这个世界是撒旦在掌握，然后我们的盼望就是离地入天，某个时间我们可以歇了地上的工，进入天堂安息，进入那高尚的房产，突然一下子就变好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逃避死亡的信仰。我们领受的福音是一个逃跑的福音吗？我还注意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其实旧约从不讲论天堂，你去和犹太人接触，他们从不讲论天堂，新约只有两个地方提到天堂，犹太人盼望的并不是天堂，而是弥赛亚的到来。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词，天国，实际上在圣经里，特别是在新约里出现最多的词，天国这个词在马太福音里出现了32次，然后跟天国同义的词，比如说神的国、父的国、你的国、他的国、国、国度，比比皆是。所以就这个观念来看，其实整个圣经讲的是天国，而不是讲天堂。但是我们平时领受的、接受的和我们思考的似乎都是天堂。神的国这个词在马可福音中出现了14次，路加福音中34次，马太福音中4次。我们看到耶稣传讲的中心不是天堂的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但是天堂的福音与天国的福音差了一个字，整个的信息、整个的领受、整个人的行为模式，包括要不要去做公共传播，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主啊，求你使用我，做你何用的器皿。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路有多远，我愿意努力向前。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为您分享属灵伟人克里威廉一生中伟大的见证。上次我们说到，克里威廉的心中有着很清晰的呼召，对印度有了很强烈的负担。当晚克里威廉回家途中，那冷静可怖的理智的天性开始在克里威廉的心里提出抗议，使他所站的坚强立场发生动摇。他思量当如何对他的妻子杜丽斯开口，说他四月初就要陪伴约翰多马医生前往孟加拉，他绝不可能随行，因为那时离他妻子产后未足一月。他何忍独自一人远走高飞，撇下娇妻孤单奋斗，况且他自幼未离开过家园，从未见过大海， 将来怎能一人携儿带女来印度与他团圆？果然不出所料，妻子听后立刻反抗，她不愿也不肯同意克里威廉前往印度。然而克里威廉也不能投降，他觉得他虽然深爱妻子和儿女，但是他已经听见了清楚的拆船的呼召，而且他也已经应许神他要顺服。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克里威廉写信告诉他的父亲说，福音的要旨乃是单单为神而活，基督徒的职业乃是专心奉献，合乎主用。我希望你能把我奉献给主，来做人间最辛苦、最高贵，而且最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牺牲许多东西，我必须离开可爱的家庭和很多知己的朋友。可是我的手已经浮在了犁头上。他的父亲回信说，这完全是疯人的愚痴，他不相信他的儿子会坚持这种看法到底。他历陈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盼望儿子能接受父亲诚挚的忠告，打消去意。可是克里威廉手扶着犁头绝不回顾。他在1793年3月的主日聚会时，向列斯特的夏威巷教堂的会众宣布，他要出国做拆船工作。顿时会场充满了悲哀，教会的弟兄们爱他如命，怎能容他出走？最后有一位弟兄站起来提醒弟兄们说，克里威廉多年来教导他们要注意神国的事，要他们为拆船事工祷告，他们为此迫切有负担。这位弟兄接着说，现在神吩咐我们有所牺牲，来证明我们祷告的实在，让我们起来响应神的呼召，显明自己是配得神呼召的，不要拦阻神的仆人，也不要单单由他去，让我们起来差遣他去。于是会众含泪接受这个建议。到了下星期，克里威廉就把家人送到毕丁顿，使他的妻子可以居住在本族人中间。最后数日，他妻子杜丽斯实在不忍心任凭他一人独自前往印度，就叫8岁的男孩菲利斯随行，以慰父心。同工们也聚集为他送行，相约他们至死必定做他的后盾。可是克里威廉被别的难题困在伦敦，无法起行，他所遇到的一切实在叫他感到沮丧和失望。原来当年传教士前往印度，要在东印度公司辖境内的印度传教，需要申请许可证，若未获许可，就算私渡，会受到严重的刑事处分。为了获得许可证，他多方奔跑，却是徒劳无功。最后他只好冒险出走，可是寻找船只颇费周折。最后约翰多马说服了一艘牛津伯爵号的船长怀特，允许他们一行人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登船。约翰多马曾两度任过那艘商船的船医，认识怀特船长。1793年4月4日他们一起登上牛津伯爵号，起锚后就驶往威特岛的鸟来，在那里等候护船舰。因那时候英国和法国发生战争，轮船不敢在公海上擅自航行，他们被困在鸟来竟长达6星期之久。在这段枯寂的等候期间，克里威廉接到一件喜讯，说他妻子分娩生下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怀特船长接到一封匿名信，说知道有人未有许可证，想搭乘该船私渡印度。此事如果属实，怀特的船长执照有被撤销的危险。克里威廉只好放弃牛津伯爵号轮船，再去寻找别的船。这给克里威廉有机会回家去探望产后的妻子杜丽斯。 到了这时，杜丽斯经过约翰·多马的再三劝导，已经同意随行。这件事使克里威廉有无限的喜乐。1793年6月13日星期四，他们一行人搭上一艘丹麦帆船玛利亚公主号。克里威廉在日记上这样写道，6月13日周四，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上次未能成行，使我这次能携眷同行，满想我已经献上给神的一切祝福，我要高举这位以便以谢，盼望对这件事的回忆每次会坚固我的信心。经过了五个月在海上的颠簸，经历许多辛苦和危险，1793年11月11日，克里威廉终于安然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由于他们没有许可证，他们偷偷地上岸，甚至当地的政府也不知情。在当年已有20万人口的加尔各答，克里威廉所见到的是偶像崇拜和污秽的宗教仪式，大部分人生活在黑暗中，不认识这位创造万物的真神。美国属灵伟人爱德华兹的著作在英国中部有广泛的影响力，受影响最明显的包括安德烈·富勒牧师、克里威廉和许多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牧师。爱德华兹编写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给克里威廉等浸信会牧师很大的勉励。爱德华兹1748年在美洲波士顿发表的《谦卑的尝试》的文章，呼吁全世界神的子民为着神的福音的广传，为着新的灵性的大复兴联合起来，不分宗派的恳切祷告。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立刻在苏格兰得着响应，不久复兴的火从美洲的新英格兰燃到苏格兰，带动了苏格兰的大复兴。
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是我，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
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接着把爱德华兹写的属灵著作寄交英国中部的奥尔尼村的浸信会牧师约翰·萨克利夫。约翰·萨克利夫花了很多功夫去阅读爱德华兹的书籍，在灵性上得着供应。约翰·萨克利夫牧师于是请求所有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教牧同工们，包括克里威廉，尽量抽出时间阅读爱德华兹的著作。约翰·萨克利夫接着响应苏格兰的教牧同工，也投入了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为全世界福音的广传，为全世界灵性的大复兴，向神恳切祷告。
愿那复兴我的灵魂，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1789年5月4日，约翰·萨克利夫在奥尔尼刊印了爱德华兹的信息集。约翰·萨克利夫又为《谦卑的尝试》写序言，要求英国中部的浸信会同工积极投入这次联合祷告运动。他并要求英国所有宗派，不论是圣公会、寻道会、公理会、长老会等，一起联合起来为全世界的福音广传事工而祷告。1792年10月2日，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的家里召开了14人的拆船机构筹备会议，约翰·萨克利夫牧师也是主要成员之一。概括一句，英国中部的浸信会新成立的向海外传播福音的拆船机构，也是神借着爱德华兹在文字工作上的侍奉的一项成果。这里当然不能抹杀前文所述及的克里威廉所付出的代价和所做的努力。克里威廉既然受到爱德华兹著作的重大影响，并受到爱德华兹的拆船精神所感染，他到达印度时随身携带的书籍除了圣经，还有爱德华兹编著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以及爱德华兹的其他书籍，克里威廉对爱德华兹的敬仰也就不言而喻了。克里威廉见到孟加拉人口稠密， 乡村有五分之三的土地是未开垦的肥沃土壤。克里威廉预见这些肥沃土地一经开发，将成为收获丰硕的田畴。克里威廉看了感触良多，他说，就是来一万个传道人也不嫌多。他又说，我的心境犹如保罗见到雅典的情形后心里着急。印度人很少受教育，十分迷信，膜拜偶像之风盛行。印度人每天早晨前往圣河朝拜，逐街逐户都有鲜花灌木神龛的摆放，以献给假神。为了使亡者得着祝福，他们更是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和受到极甚的痛苦。这些愚昧行径都使克里威廉惋惜不已。他切切地希望福音能早日传给印度人。但是克里威廉的内心虽然火热，他的环境却非常的艰苦残酷。约翰多马医生在城内设立医务所行医，他却无事可做，一家七口的生计仰赖他去供给。妻子杜丽斯和儿子菲利斯又忽然染上痢疾，而那时候克里威廉正住在被称为印度的牛津的纳提亚，没有余地可供种植，而耕种是克里威廉构思中自给自养的办法。克里威廉在纳提亚借来栖身的凉亭荒废破损，而在印度聘请的语文老师又需付予月薪，种种难处使克里威廉精神十分沮丧。他的妻子杜丽斯在病中更忍受不了，以致支持不住，精神逐渐失常。结果杜丽斯精神失常长达13年之久，使克里威廉一家遭受了不可言喻的痛苦。在那时刻，递给他的杯诚然是苦，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1794年1月17日日暮时，感觉神的全有全丰，他的应许何等稳固，他的应许松弛了我的心。傍晚时我徒步回家，我终于能将我的一切挂虑都卸给他。我只有一个朋友，但是有了他，我已心满意足。我的魂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神岂不知道这一切吗？他岂能不关心他的工作？我心里充满喜乐，因着负起这项工作，就是丧失性命，我也欢然前进。约翰多马从前在印度时，曾带领一个印度人兰巴苏信主。约翰多马回英期间，兰巴苏受到印度的异教徒的武力威胁，再去拜偶像。现在约翰多马与克里威廉一起回到印度后，兰巴苏再度穿起福音背心，重新向神宣誓效忠。不久，兰巴苏替克里威廉在松德班群岛的德哈特的地方找到数亩良田之地，首先三年可以完全免租。
最低的深谷，爬过。